迎你收听 Pony 的护理第28集节目，我是主持人 Pony。 你对于产护这个职业也有兴趣吗？想知道更多有关产护的工作内容吗？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咯。今天呢是延续上周第27集的节目内容，如果还没收听第27集的听众，建议可以先收听再接续收听第28集哦。请在网址上面输入 ponylife.com/产护，拼法是 punilife.com/产护，厂是工厂的厂，护理师的护，就能够阅读本集的访纲。也欢迎你追踪 Pony 聊护理的 IG， 避免错过第一手消息哦。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集的节目吧。转职到职场护理师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遇到的困难？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可能是我是一个比较脸皮薄的人，我会很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所以像我如果要找什么，假设像我要找请假要怎么请好了，
对，
我就会自己先摸索一次，然后真的不行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才会再去问别人。所以这就会有一点点花时间。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我要克服我脸皮很薄的问题。对，我要适时的
问，
对，适时的把东西丢出来让人家帮你解决。因为像在临床工作上的事情几乎都可以自己解决，什么换药啊，甚至导尿什么，你其实都可以，几乎都可以自己来，真的需要就是学姐学妹帮忙的地方好像也没有很多。但是在公司很多东西就是不懂，一定要一直去问。想好事情，想好问题，然后一股脑就直接去问学姐这样子。所以我可能会花很多时间，或是自己要 memo 起来说这东西我还不会，我一定还要再问谁这样子。然后要一直去规划好你的事情，因为每个月像每天都有要交的报表，然后每个月都有例行要做的公事，那每年都会需要做体检，就是安排员工体检。对对对，那这个就是你要自己把你的那个计划都写下来，一定要准备一本那种叫什么
行事历，
对，行事历，行事，对对对对，就是有每个月的可以看，然后有每天有一个大格子可以写那种，我觉得行事历是一定要准备很重要的东西。
像你刚到就是当职场护理师，你会常加班吗？就是事情做不完？还是
我刚去的时候其实还好，但是现在就开始面临这个问题。
怎么说？
我先说我另外两个朋友好，因为
他们
其实都是非常准时上下班，也可以说他们公司可能在职护的这个方面资料或者是执行面都已经很完善了，就相对我们公司比较完善啦。对，然后再加上我跟他们的公司产业的类别不同，像医院有医院的评鉴，然后公司会有公司的认证，他们也会有需要拿到的证书嘛，认证这样子。然后我刚去都是非常准时，就是五点还没办我就开始收东西要走这样。可是那时候是因为我还没有接触到很多东西，就是大概我做一个半月还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吧，开始就是比较需要加班，因为我事情我会怕做不完。就是像我们就是刚开始，现在开始有系统的认证要做。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是电子产业，
很专业。
因为我们是有一点，因为我们是电子产业。然后，像我后来有问一些其他的公司，他们也会做一个东西叫做永续经营的系统认证，叫 ISO。
有听过 ISO 9000还是什么？
对对对，他们有一个数字一长串那个。
对，
反正我们公司目前就是因为我们是电子业的类别，所以我们还被要求要做一个。商业责任什么联盟的一个认证，反正叫 RBA。对，我就负责在 RBA 这一块要去做我们医护人员可以做的一些改善。因为他们要去提出就是缺失的地方，然后做改善，然后再去经过 内部稽核，然后再经过外部稽核，然后最后是那个认证的审核，这样。所以就是
了解，
时间会拉很长，像我们这个是12月才要去被做稽核认证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就大家已经在开始准备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为了做这个改善，就是有一点需要加到班。
把它想成医院评鉴就比较好想象，
对对对对，
听起来很像。
没错，就是医院有医院的评鉴，公司有公司也要过的那个认证这样子。然后其实，因为像我们公司算是比较年轻，刚设立，规模开始越来越大的新公司，就是应该说我们之前就有这间公司，但是那时候规模比较小，然后我们现在因为规模要做大了，所以迁到另外一个厂区，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两边的厂区，对，然后我们这个厂区算是比较新的，所以一些实物面的东西跟那个文书资料的东西都还没有到很齐全。所以我现在也在就是帮忙协助做文书面的东西，对。不过其实加班这个东西，因为像你如果在医院加班，你会知道说，哦，你就是事情没有，还没有做完，你会延误到下一班，或者是病人可能就是这个时候需要你帮他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就可能会需要加班，或者是你要下班的时候，病人突然喘起来，突然 HB 掉那种，你就会知道你要加班。但是公司的你不知道，我其实刚开始不知道我到底今天要不要加班，会有一种你每天都不会把事情做完，因为每天都没有办法把它做完，就是他可能要你做到这个部分了，然后要等另外一个人过来，就是提供你资料哦，或者是告诉你说哦，他们这个是就是提供你资料，然后你再做下一步的动作，所以你可能有一件事情就先卡在这里。然后你就会事情没有完成，然后你就会下班了，就是
了
会对我
解。
来说，我有点太适应，因为你像在临床，你下班就是表示你今天一整天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除非洗澡的时候突然想到，哎呀，我好像什么东西忘记 key 这样子，对，可是这也还好，没有什么立即性的，可是就是当天事情都会做完，但是在公司就是不会，你就是事情一定会放在隔天，或是在隔天再做。
就可能要设定当天的目标，做到哪边，然后明
对
天
对
再
对对，
继续这样。
没错，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会觉得说，这我在明天再做好像也没关系吧。然后，但是我在家里就会在想说，还是我要先交给谁？就是我会有一点，对对对，又会有一点，就是搞不太清楚啊。这个反正也没有很严重啊，又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明天再做没关系吧。然后，所以我就会啊，好吧，那我先下班好了。对，就自己会在内心里面挣扎一下，就有点
就是
confuse。
内心戏，
对对对对对，自己会有一点就是小剧场疑惑这样，可是我现在就会比较知道说，什么东西先做完会比较好，对对，就是还是要稍微靠一点经验这样，
就是轻重缓急，先去分类一下。
对对对，
就是如果有听众啊，也想要担任职场护理师，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是不是需要先准备什么？因为其实那个征才啊，上面很多的职缺，好像不同的公司也都会蛮大的落差。就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当初在找工作的时候是怎么样筛选的？
我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有内心里面有想好说你自己想去的公司的产业别是什么，因为说真的，公司很多种，就是除了就是当了职护之后，当职护之后，你一定要了解你的服务的对象，就是你的员工，他们工作在做什么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就是知道自己想要待在什么样的公司，有点像是最好是选择你有兴趣的科别，再去那个病房。那种感觉，对对
了
对，
解。
所以那因为我自己其实我是想要，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我那时候去上课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当职护就是有一种就是先考起来放，或者是就是哎呀就是拿来养老的一个工作，对对
养
对，
老
那
吗？
对真的真的，那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想要做出成绩，然后我是很需要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的人，那我面试过的好几个像是。有一间是都是办公室的人员，我忘记他们在做什么了。不过他们都是就是大家都是坐办公室的人，然后或者是另外一间就是会有很多化学品， 就是员工会需要碰触到很多化学品，然后进去到公司就要可能换鞋子，然后戴那个叫什么法帽，对对对，法帽就是浴帽那种东西，这样就是很多化学品要管制的那种工厂。那像前者都是办公室的话，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挑战性。对，然后后者就是太多化学品的，对于化学被当了两次的我来说，就是又觉得对对对，好像太难了，那往往没有办法，所以我就选择就是有点中间值，就是我现在公司，就是我现在公司也是我想要进去的产业类别，就是有办公室人员，然后也有产线的人员，那产线作业的人员又不会到说哦，就是很，虽然电路板也是蛮难的，但是就你就大概知道对对对，大概不会像化学品那么难，对对
对，
所以就是要自己想好定位。我只能说就是职户真的是完全不同领域，会需要很多文书处理跟打好人际关系，然后还要就是说话技巧，要为民服务，这样子你要可以一直去关怀跟倾听员工说话。所以就是在心理的部分，就除了我们就是看他生理血压血糖啊，或者是体检报告啊之外，心理也很重要。对，也是很需要去替他们做辅导啊，听听他们说话这样子。然后而且要自己去发现问题，因为大家都是健康的人走来走去这样子，你就会觉得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太鸡婆，但是其实后来发现就是你只要愿意去邀请他们说，哎，你的这个血压好像不太好啊，就是关心他们，其实大家几乎都可以接受，就是为健康担心的事情没有人会觉得多余这样。
没错，哎，你这个讲得很好的。对，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因为假设我们完全没有厂护经验，也没有职护经验，那因为像他们在征才的条件上面都会写说可能需要具有2年啊或者是1年以上的经验，那像这种你会试试看投履历吗？
有这种的我有遇到，欸，但是我就是没有管他，我还是就是直接投。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是有点相信说我可以做护理，为什么不能做别的，就是好像有点太嚣张。我觉得我们因为我遇到好多学姐，他们都就是可能自己也觉得年纪大了，但是其实也还好，可能30岁左右而已，或是27、28，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好像就是很想要跳脱护理，但是我好像又只能做这个，
又不敢。
对，但是你就是知道，对对，你就知道那学姐她在临床上就是很厉害，她怎么可能就是去做别的地方，就是有点不太敢跳脱舒适圈，所以我都会自己讲说我可以做这个，为什么不能做别的这样子。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我没有经验，但是我一定可以就是学很快或者是什么，所以我还是都会有投那个履历，不过也还是都有公司找我去面试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是
先写好看的这样。
对对对，写一个他们比较想要的样子这样。对，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多投投看，因为毕竟公司不像医院那么好找，我那时候找工作也是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如果不含后面的等待啊，就是大概花了1-2个月，然后一直去跑公司去面试这样子。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薪资福利吗？因为这个应该蛮多人，我自己也很想要知道。
是是是，我大概说一下我跟我朋友我们三个职户的一个平均值是36000到45000，就是我们的从低到高，对对对，就是36000到45000，
都是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就是曾经都没有做过。
没错，我们都是完全没有经验就可以拿到这样子的薪水，所以我这部分我真的要奉劝各位，就是在找职户这个工作的时候，没有35000以上千万不要考虑，
就不要。
对对对，因为我也看到很多开27000、28000，我就会在想他们找职户到底要干嘛。
对啊，那这样子你们当初面试的时候有谈就是薪水这一部分吗？
有有有，对对对，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他们
一定教我们。
没问题，这我很有心得。因为医院可能就是都安排好了，他就跟你说哦，我们的 range 就是哪里到哪里，可能就是哦，护理师起薪就是多少，然后加起就是多少，就是都安排好。但是公司每一间公司真的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问好年终跟福利。 年终几个月，然后福利有什么，会不会供餐，就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一定都要问。
你这样问主管不会觉得说，好像问太多？
你在问的很好，就是因为通常他们在面试你一波之后，他们就会问你说，那你对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所以通常这个部分，我说一下我的那个排序，因为一定要问问题，一定要问问题，显示你的积极度。
对对对，那可以要问什么？
我第一个会问问题一定是我的部门，我隶属的部门会在哪里，公司希望我可以做到什么样的事情，或是公司有没有对我有什么期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会刚开始对我来说有点抽象，可是其实就会有点像他会跟你说你的对对对你的工作内容，或是我们期望多招了这个职户这个厂户你可以帮我们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对，他们其实还是会可能会有这部分想法。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会问说我有没有什么晋升或是升迁的管道，
这个也很重要。
对对对，其实我言下之意就是我薪水有没有可能在往上涨。对，所以我还是会再问一下，因为其实职户说真的你要在往上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走。
对啊，那有吗？
对，所以我自己想好的一套讲法，他们可能就问我说那你想要怎么样之类的，他们可能就会反问你说那你对自己有什么未来有什么打算长期的规划吗？我就会说那我可能会想要，因为职户跟劳安很常需要配合，就是我们几乎跟劳安是密不可分，一定都要互相，就是所以不能关系一定要打好。对，所以我就是有想到说就是一定会工作会有点重叠，你可能会稍微需要了解到劳安的部分，劳安也会需要了解到护士可能在干嘛这样。然后所以我就说那我可能会想要走劳安的部分，就是会想要去上一点劳安的课，也了解一点，因为劳安的层面其实蛮广的，
对，
我自己是觉得蛮复杂的啦，就是他们有点包山包海。
对。
然后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职户做的比较得心应手，你可以去考甲位师，就是它是有点算是在劳安的部分，这部分就是大家可能要自己先去做一点点功课，因为劳安人员他们的课程跟证照证书也有分很多种，什么
对超多
甲级，对对对对，我刚开始也是搞不太清楚，对。然后所以我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考甲位师，就是可能也对薪水或是对业务方面的了解也会有更多这样。
还有就是还有什么要问？
对对对，然后最后就可以把你最想问的问题丢出来，就是薪水。对对对，就是薪资福利。我会问一下说福利的部分，那公司会有什么样的福利？会有三节吗？会有年终奖金吗？因为我有去过一间公司，有一点可怕，他们是非常老的公司，但是他没有年终，
没有年终。
他说他薪水开很好，他薪水每个月开的确实是还不错，就是有到43,000，但是他没有年终，所以你跟一般的就是公司这样子除起来，这样就是去除你的年薪去算起来，其实一个月可能大概也就是3万多块，
3万
没有比较多。对对对，没错，你数学很好。对，
不行，这个一定要注意。
对，我后来就直接跟他说那我不要，就是我就没有去，没有接受他的 offer 这样子。然后他们对，他们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地方，就是因为像年终的话，好像医院可能会讲说我们就是会给固定会给几个月，像我之前在小医院是固定给一个月，那我在长庚的话就不用说，就是更多，可能4到6个月。但是他们会讲说我们的薪水就是会那怎么讲，他们的年终就是14个月。我就一开始想说14个月
真的假的？那就是2个月吗？
没错没错，就是他们会把你每个月的那个薪水也算进去，对对对对，就是所以你要都要再减掉12这样。对，所以就是14个月就是又多2个月的年终这样。
14个月也太多了吧。
我想哇，那我好我立刻答应要进去。对啊，就是他们可能会是13或14个月这样子。对，就是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说公司发放年终的方式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就是说面试的主管可能会问你说那你预期的薪资是多少，或者是你在就是投线上履历的时候之后可以去面试的之前， 面试之前他们可能还会再叫你填一份他们公司自己的表格表单、
嗯嗯、
去填你的一些个人资料跟自传。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栏位写说期望待遇，所以大家自己一定要想好把你自己定位的价格在哪里。
嗯，
对，当他问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哦就依照公司规定，或是 哦、
嗯、
随便讲一个最低薪资哦、三万以上我都可以，
然后他就三万一，
对，你很有可能就是真的在那边。因为我后来有看到一个就是分享，他说期望待遇你如果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拿什么样的薪水，那你可能就一辈子就是都是这样了。
嗯，
你可能就一辈子都不知道，就是都是别人来帮你决定，大家一定要自己想好。我自己那时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我是开三万六跟三万八，就是我本来是开三万六，后来我觉得太低，所以后来又开三万八这样、
哦。那可以开四万吗？
可以喽，如果你够大胆。对对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依照我在医院的资历，就是一个经历，跟我觉得我在。因为我之前社团经验什么的，就是有当过社长，我自己在文书处理方面我也是蛮有一些技巧跟想法。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所以我就开一个三万八。我那时候其实也有一点点觉得想说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反正我都开三万五就好了。对对对，但是其实后来我的公司给我可以到四万以上的薪水，我就觉得、
哦、
哇很不错。对对对，就自己也会觉得 对、
嗯、
没有愧对自己、
嗯、真的是不错公司耶，不错公司。
对对对对， 要大家要慎选、嗯、
所以你刚刚说的三万六到四万五这个只是月薪底薪，还是就是全部包含，还是像公司是没有那种什么红利绩效啊那种？
哦对，因为这个是月薪底薪的话，大概讲一下我的那个好了。
可以吗？这次可以分享。
有点害羞，但是大家不要嫉妒我。就是我看过我的薪资的明细，因为我一个月是领四万多，然后我看过我薪资，就是我的底薪，我只有明细的部分只有两行，一行是薪资、底薪，然后一行是餐费的补助、伙食费那种，然后我就看我底薪是四万左右吧，好像四万左右、
嗯、
然后另外一个伙食就是多少钱这样子，就是这样而已。然后但是也没有其他的
职务津贴、啊、
对对对对，红分红什么的就比较没有，除非加班费、
嗯、
对，像我现在加班，我们主管是蛮好，他我一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事就早一点下班，但是如果真的要加班你就尽量报没有关系。
那你们主管很不错耶。
对对对，就是他也蛮好，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再客气，就尽量报。对对对，反正他自己会审核啦。对，所以我是奉劝，就是大家如果除非你想要在小公司养老，但是如果在小公司最好也是要挑三万以上的，不然那个专业的、那个价值真的很难
会被拉低。
对对对，没错。
那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有蛮多就是可能顾问公司，你知道吗？就是职护顾问公司、
猎人。哦，你是说特约那种？
对，特约护理人员，你有什么看法吗？
其实这个我一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有谈到，然后他就是因为老师也只谈到很片面的，他就说就是如果我们去当就是比较熟悉这个业务这个工作的话、去当特约的话，就是只要偶尔出现，就是因为会跑其他的公司，会去跑不同的公司或工厂，然后就是不用驻点在那边，你就是、一方面你的上班时间很自由，就他们需要你叫你去，然后你再跟医生一起去，然后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通常临场的服务都是三个小时大概啊，就是两三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三个小时就可能就可以拿个两千块，还是四千块、我有点忘记了，我有点忘记那个价格，反正就可以拿到好几千块这样。对，但是你要在完全不熟悉那间公司的状况下，你要一看就去很快发现说哦，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提给公司去做改善。因为每次临场的服务结束之后也要就是产出一些报表或是报告给公司那边，然后也给自己留存档案，表示你有去做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是有听说就是特约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福利耶，就是三节年终什么没有什么太多的福利可以去享受这样，
就像 part time 这样。
对对，好像有点像这样，因为实际的我也不太了解，不过我 我会比较建议真的把就是职户做得熟悉再去临场、嗯、对，可以去好好充分弹性运用自己的时间、嗯、对，也是不错啦。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当就是职户需要那个52小时的课程嘛，那除了这个课程，因为其实这个课程如果在网络上其实还可以找到蛮多资料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除了这个课程以外还有没有需要其他一些相关证照或者是技能吗？
诶，我先说一下，其实上课蛮轻松的。
那对，因为我也去上
课，就是哦，你有考完了吗？已经上完了。
我考完了。
哦，对，因为其实蛮轻松的，就是一定都会考过，对，可以，大家可以就是放心。
对，放心的上。
没错，对，就是看看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听一下上课的内容、嗯、因为上课内容你听完就会觉得诶其实听不太懂诶、欸、然后那课本的时候，课本又写的有一点就是大方向，会有点不太知道到底要干嘛，
而且有一本都是法规，
对，
看了好累。
我们也是拿到，那我们应该拿到的东西差不多。虽然说我还是不要先破梗，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去上课。就是之后，像我就是把法规的那本书跟上课课本就直接带到公司，就是我需要我就赶快翻书看，说可能大概要怎么做这样。对，然后因为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欸、因为我们上课老师他们都会给我们 PPT， 就是留存这样。所以我那些 PPT 我也都放在我的电脑里面，就是如果随时有需要、
哦、
对，我就赶快拿出来做参考这样、
嗯、
对，因为其实我也是可能很怕做错吧，就是然后又没有范本的情况下、
嗯、
对，就会赶快拿出来看。我觉得上班最重要就是其实不需要什么其他的证照或是什么，然后公司也不会看你说哦你有没有上过 CPR， 你有没有 SLS 或是 BLS 的一个证书什么，他们也不太、
哦、这不会看吗？
不会，因为他们其实也不太了解、
哦、
我其实有放说就是他履历上面不是都会写说哦你可能还有什么其他的可以补充的相关的证照证书，我其实也有放、
嗯、
我在2012年还是二零一几年14吧，就是我考过 SLS， 虽然已经过期很久，对，但是他们也不会理你，他们就是也不懂，他们其实不懂，他们就是就会看到说哦你有，对，而且你又是专业的、嗯，就是也去run过病房啊，run过什么其他地方，就是会相信你的资历、嗯，看你的资历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文书处理的技巧，
嗯 ，Excel 嘛。
对
，Excel
是
PowerPoint，
对，最常用到就是 Excel 跟 PowerPoint 跟 Word， 这些都会很常用到、
嗯。
然后还有什么 PDF 的要转档啊什么的。
嗯，
对，就是上班之后会很长时间一直坐在电脑前面、嗯、然后而且公司会很需要数据跟图表，就是老板很爱看整理好的东西，所以就算是再小的一些统计、
嗯、
都要整理成表格或是图表，就是可以让人家就是哦一眼就看说哦这个比例大概多少这样子、
嗯、
对，他们很喜欢这个东西这样。我目前啦是觉得技能的话就是文书处理的一些技巧，就是你要比较会玩电脑一点，对，不然你会很花时间或是卡比较久，不然就是只能土法炼钢这样子、嗯、就是慢慢弄这样。
综合以上你跟我们的分享啊，你还喜欢现在的工作吗？会推荐吗？
其实我不敢说我推荐欸，因为我其实也是受我两个朋友的蛊惑，因为他们上班，我偷偷说他们上班其实有一点闲，就是像他们就是可能会像我一个朋友，他们会去出差，会去其他的、
嗯、
就是可能台中的公司去辅导他们去教，可能他们台中公司没有厂户，然后他就要从就是台北下去台中去就是帮大家上课或是做一些临场、
嗯、
就是好像一个月会去一次吧，对，好像一两个月会去一次台中，然后他就说他就会顺便下去玩、嗯、他就可能就是安排可能六日顺便去玩，然后而且他还可以报公账，就是住的可以报公账，然后油钱也可以报公账，然后他上班时间也可以就是聊聊天啊，就是处理一些私人的事物这样。当然他就是公司的事情还是有做好，
还是要做 对，
但是他可能就是可以就是一直跟我们那边就是聊说哦我们那个什么吃假日要去吃什么东西啊，这间好不好吃什么的，对，他就会帮我们、嗯、或是他也会帮我们就是丢出讯息说哎可能这个月有什么课可以上，或下个月有什么课可以上，
嗯嗯，
大家要不要一起去上课这样子，对、
嗯、
就是他们有点 工作还算得心应手，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嗯欸，好像还不错，算是轻松，然后我应该又做得来，然后又跟护理有相关、嗯，薪水又还可以，又正常上下班，就是有一种哎、欸、，why not？
很吸引人。
对，我当时就受他们蛊惑，但是我进到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就发现，嘿，怎么好像不是这样？对，就是所以说大家其实要慎选公司，但是其实我是蛮喜欢做一些文书处理或是、
嗯、
或是帮民众解，就是我会叫他们民众啦，因为他们毕竟没有，就是不是病人也不是家属、
嗯、
他们就是没有专业背景的员工、嗯、对，所以就是我也是蛮喜欢跟他们把弄啊，就是要跟他们对好好的那个
交流，
对对对对，就是好好打交道、嗯、要跟他们就是有一些共通语言，然后才可以去融入他们，然后真的去关心他们的健康，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其实是蛮有意义的啦。
嗯嗯，
对，这个就是成就感对我来说是在这里、
嗯、
然后因为我自己，我爸爸他自己也是算是工人，他自己也算是工人，就是也会有一些职业伤害，所以就是上完课我才发现说、嗯、诶，其实他有很多地方是很需要去做改善，或是我可以去帮他做改善、
嗯、
这样就是也会有一点回到你自己私人的部分，也是有一些就是家人啊什么你可以去提供他们建议这样，对，就是又更不一样层面，所以说建议我真的是不太敢，因为我怕大家有可能会跟我就是落入
有很多幻想，
对对对对 对, 对，可能不小心也是跌到一个小火坑这样子，所以我不过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先去上课
尝试看看，
对对，先了解，
对，先去上课了解啊，
没错。
好哦，那我们来问一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
好哦，
如果呢你能够和20岁就是还在就读护理科系的你对话，你会想对自己说什么呢？
我会想要请20岁的自己勇敢一点，我会想要叫他不要害怕，一定要勇敢一点，勇敢的去追梦，去做尝试，勇敢的去学习、
嗯、
就是不要懒惰、嗯、一懒惰就会无限恶性循环。对，我觉得20岁是多好的年纪，就是不要让未来的你想不起来20岁的自己就是做了什么，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有点小小的后悔吧、嗯、对，虽然说走上护理这条是不会后悔，而且反而是很开心的事情这样、
嗯、
对，但是会觉得好像20岁虽然迷惘，然后不知道在干嘛，但是就是可以再勇敢一点、
嗯
多做一点
尝
试，对对对对对，
嗯，
没错。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莎莎来到节目中为大家解惑，也为我解惑很多。
是啊，谢谢谢谢。
因为其实我对这个工作也蛮有兴趣的。
是，我有了解到，就是我后来回我原本的那个长庚的单位，就是跟学姐、
嗯、
学妹们聊天，就是大家好像也对各工作蛮有兴趣的。而且就是以白班来讲，薪水又比医院还可以再更好，对、
嗯、
所以大家就会也会有想要往这方面发展这样，对，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我。
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您来分享那么多就是实用有用的资讯，谢谢莎莎。
是，也谢谢 Pony， 谢谢。
非常谢谢你花时间收听完上下两集的节目，希望能带给你一些收获。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有帮助到你，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给予5颗星的评分以及留言，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用心仔细的去看哦。也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我们的节目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并且收听，才能让节目继续做下去。谢谢你听到最后，陪你聊护理，陪你聊聊护理，我们下次见喽。